在1785年普洱节之际，让我们来听听由可兰卓士工为大家所预备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为什么犹太节日当中普洱节对基督徒而言也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主题是普洱节先知性的祷告。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普洱节对所有的基督徒很重要。原因很多，首先我们借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融入这个信仰的大家庭，在灵里成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那么要知道他们都是希伯来人，是犹太人，因此这一点我们愿意连回犹太根源，而犹太人战胜仇敌的历史也会成为我们的属灵产业。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属性，以及他如何信实地将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普洱节的内容在今天世界的舞台上仍然继续上演，同样一个想要灭绝犹太人的灵正在张狂肆虐，而同一位在历史上拯救犹太百姓的神将会再度的出手拯救犹太人，当然他也会拯救你。普洱节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神的拯救，看见勇敢顺从的结果，看见神对抗邪恶的正义，看见逆转困境的神圣能力。如果你曾经问过为什么普洱节对基督徒很重要，那么请你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现这个关于勇气、拯救和恢复的故事对今天的你有多么深刻的意义。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普洱节的重要性。为了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普洱节对所有的信徒都很重要，我们要来看看以斯帖记当中的主角以斯帖这个人物。首先让我们来看以斯帖他的背景和他的性格，因为以斯帖的背景为他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以斯帖原名哈达沙，出生于波斯王国，他的双亲是犹太人。在他的父母去世后，他的表哥莫迪改将他抚养长大，并像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他。这就是以斯帖的背景和历史，这些塑造了他的性格和信仰。随着故事的发展，以斯帖从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犹太孤女，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波斯王亚哈随鲁王的王后。那么谈到以斯帖的背景，为转变奠定了基础，透过这位孤女成为尊贵的王族，就好像信徒透过耶稣基督弥赛亚被收养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的家中，得到尊贵的神儿女的身份。那么我们意识到神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普洱节对基督徒而言也很重要。以斯帖的品格打开了神恩惠之门。亚哈随鲁王，也就是亚达薛西一世，他统治波斯王国，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5世纪。亚哈随鲁王统治初期，有位王后叫做瓦什提，他在一场王举办的盛宴中拒绝了亚哈随鲁王的召唤，拒绝出席宴会，拒绝让宾客见识自己的美貌。要知道当时的波斯王拥有巨大的权力，他盖在文件上的印章具有极大的约束力，以至于没有人有权力能够更改他。凡事下的谕令本质上都是法律，即使是君王自己也无法改变。任何人未经召唤擅自去觐见王都会有生命的危险，只有王可以饶恕他们的生命。那如果有人被王召唤却拒绝前来，就会面临死刑。但当瓦什提拒绝出席宴会时，亚哈随鲁王饶恕了他的性命，然而他周围的人却说服他废掉瓦什提的王后之位，这留下了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白，为另外一位女性取代瓦什提的后位留下了伏笔。很快波斯王国各地的美丽女子都被召进宫中竞选后位，以斯帖是其中之一。她按照莫迪改的指示隐藏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名字也从哈达沙改为以斯帖。然而仅仅被选入宫中并得到当权太监的青睐还不足以成为王后，但神一直在引导和装备她走向命定。当时每位进宫的女子都必须接受为期1年的准备，准备工作完成后，女子们被带到王的面前让王选择。此时神眷顾以斯帖， 以斯帖顺从莫迪改给他明智的建议和他自己的品格，为他打开了大门。他被亚哈随鲁王选为王后，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新的位分中，以斯帖拥有更大的权柄和舒适，但也面临更大的危险和期望。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基督徒相对应普尔节所面临的战争。我们从以斯帖记当中可以看出端倪。犹太人的敌人哈曼是波斯的一个邪恶大臣，他设法讨好亚哈随鲁王，但却蒙蔽亚哈随鲁王，因为莫迪改拒绝向哈曼下拜，此举让哈曼感到非常愤怒，所以他去告诉亚哈随鲁王，在波斯国中的犹太人都拒绝遵守王的法律和王的规定。那么哈曼扭曲的言辞将犹太人对波斯王有极大的不敬，他欺骗亚哈随鲁王，并建议下令消灭犹太人。可悲的是，亚哈随鲁王不知道他的王后以斯帖就是犹太人，也不知道莫迪改在以斯帖成为王后不久也曾经救过他的命。哈曼的诡计使以斯帖和犹太人进入了实际以及属灵的征战当中。那么从以斯帖记中我们也看到，莫迪改把灭族的谕令传进宫中给以斯帖，要求以斯帖想办法来拯救犹太族人。我们来看看对于以斯帖的挑战是什么。以斯帖未经邀请就去见王，并告诉他他所知道有关哈曼的诡计，这会威胁到以斯帖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以斯帖选择保持沉默，他的犹太族人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莫迪改告诉以斯帖什么是真正的危险。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胜过一切的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么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以上是记载在以斯帖记四章十三到十七节。读到这里，你能认同以斯帖吗？在面临严峻的属灵征战的形势下，信徒可以禁食祷告，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大胆地走向王，向王提出请求和需要。当时以斯帖和他的人民需要拯救和怜悯，神听到了他们的祷告，并与以斯帖同在，给他属天的策略。在故事当中，亚哈随鲁王看见以斯帖就向他伸出金杖，那么以斯帖就蒙了王的恩宠。在以斯帖记当中有两场关键的家宴，以斯帖一共邀请王哈曼参加两场家宴。一场家宴到第二场家宴之间的过程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情就是亚哈随鲁王荣耀了莫迪改，因为他半夜睡不着觉，叫书记念历史给他听，发现曾经有人要暗杀他，结果这个暗杀的计谋被揭穿了，使他逃过一劫。那么这个救他的人就是莫迪改。于是次日亚哈随鲁王就是莫迪改得到荣耀。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恶人哈曼制作了要处决莫迪改的木架，但实际上这木架成了自己的网罗。那么在第二次的家宴上，以斯帖向亚哈随鲁王揭露了哈曼的邪恶阴谋和他自己犹太人的身份。王得知了哈曼的邪恶计划之后勃然大怒。这个故事最终犹太人反而能去攻击哈曼和哈曼的家人，哈曼被挂在为莫迪改准备的木架上。然而针对灭犹太人的法令当时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即使是王也不能撤销他自己所颁布的法令。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转忧为喜。我们看到王对以斯帖施恩，他将自己的印交给了以斯帖和莫迪改，允许他们借助神的智慧想出方法来保护自己的犹太族人。他们重新颁布法令，允许所有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进行合法的祭位。 那么神在这件事情上施恩给犹太百姓，使他们得到胜利和供应。到了亚达月十三日，是哈曼借着王的印下令要灭绝犹太人的日子，但就在犹太人的敌人希望灭绝他们的那一天，事情却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也就是犹太人战胜了那些恨他们的人。这在以斯帖记九章一节这里说，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太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太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在胜利之后，以斯帖和莫迪改下令纪念此事，吩咐世世代代守普尔节，是记录在以斯帖记九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吩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太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那么你能看出这个故事中象征的意义以及它代表什么吗？普尔节对基督徒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以斯帖的故事是神圣言的一部分。普尔节不只是为了犹太人要铭记这段历史，也是关乎记住并尊荣神这位大君王的命令。普尔节让我们记得神的爱、神的怜悯和神的能力。尽管以斯帖记中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名字，但是处处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琢磨的痕迹。而普尔节提醒我们，神为了这样的时刻拣选并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勇敢并且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丰盛的人生。普尔节是向贫苦的人馈赠礼物和奉献的时刻，那普尔节是从哀哭变成跳舞的节日，是逆转的时刻。神保护了他百姓的性命，使犹太百姓的仇敌落进自设的计谋中，挂在自制的木架上。那么以上仅是为什么普尔节对基督徒也很重要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外邦基督徒与犹太人合一，成为合一新人，把握神的时机，以真理事前的预备，遵行神的旨意，愿意成为在这个时刻为神国度的需要站立的以斯帖，使邪恶转为良善，使忧转为喜，使悲转为乐。为了这样的时刻，这是以斯帖记的主题，也是以斯帖记的名言。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为了这样的时刻所创造和拣选的。神的拣选是有目的的，他看清全局，他从不犯错。我们可能不明白我们的旅程将会如何展开，我们并不总是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成为现在的我，或者为什么我们的处境会变成那样，但任何事情都不是毫无原因和目的的。就拿以斯帖为例，她出生时是一个犹太女孩，后来成为孤儿，并由亲戚抚养长大。这绝对不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不太可能有人在见到她之后想到她会成为未来的王后。但神知道，神装备以斯帖，神也爱以斯帖。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为这样的时刻在做准备了，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能力像莫迪改一样去装备别人，去培育下一代。身为信徒，让我们致力于培养全心全意追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把普尔节的故事传给其他的人，也包括我们的孩子和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因为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为这样的时刻而受造的，我们的子孙也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普尔节先知性的祷告。以斯帖的故事是叙述善与恶的对决，普尔节是犹太人庆祝以斯帖和犹太人民的胜利的节日，它展示了即使邪恶环绕着我们，神如何为我们开路并提供保护。在以斯帖记当中，我们看到为父的莫迪改如何教导以斯帖在神完美的时机下展现勇气，而圣灵也为你从以斯帖记当中在现在这个时刻带来先知性的亮光。 首先让我们来看属灵征战，明白这是一场善与恶的对决。那么以下是以斯帖记要传达的先知性信息。神说，凭信心跨出去，信任神的计划，看见良善如何制胜。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在你周围兴起，但请勇敢并认真地面对它。要知道神已经赢得这场战争了，你所经历的并不是仇敌的新策略，却让你怀疑神所说的话。仇敌在伊甸园里面得逞了，他会重施故技。神说，但是我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弥赛亚要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因为他要摧毁仇敌的所作所为。所以你要和我并肩，领受我的能力和供应，专注于我，就是你最安全的保障。我说我比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大的时候，你要信任我。接着要检视你的内心，并请求主揭示撒旦如何利用分心和怀疑来阻碍你的命定。暂停一下，专注于神的属性，并请神开启你的眼睛，让你明白从得胜的角度去征战意味着什么。花一些时间去探究你正面临什么样的属灵征战，并找到对付仇敌计谋的经文。接着我们来看战胜疑虑，思考当以斯帖的族人遭受灭族的危机时，他会保持沉默，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挺身而出呢？当时以斯帖一定想知道，作为一个没有被王召见的人，要如何去拯救他的族人呢？但神给他智慧，使他顺从莫迪改的话，宣布自己和所有的人禁食三天三夜，寻求神的策略，最终按照神的计划采取行动。这就是勇气。从这里我们得到先知性的启示，就是以斯帖他成为王后，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神也使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耶稣愿意为我们舍命，如此一来，他能与我们建立盟约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接近王，也就是父神。那么神想要听见我们的诉求，神以他的保证除去我们的疑虑。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你说你来向我求能力，求智慧，战胜和除去你的疑虑。当你勇敢地走进施恩座的时候，请主为你的情况提供一个策略，他会为你开出一条路，打起权柄面对一切的怀疑，然后对曾经的怀疑悔改，并在天上的法庭弃绝使你怀疑的因素。请求圣灵介入，向你保证任何与神的计划一致的诉求都会得到肯定的答复。侧耳聆听神智慧的话语，用心领悟，此刻你是为了这样的时刻而存在。现在你要花一点时间想一想，你对自己所处的这场属灵战争有什么样的感受，是恐惧，是怀疑，是担忧，还是悲伤？对你所认同任何与神的话语相违背的事情来悔改，请求神在天上法庭废除曾经错误的认同，写下揭开你曾经相信的谎言的经文，并请求将这些真理记录在天上法庭你的册上。与哈曼的灵为敌，很多人不明白现在猖狂的反闪主义，也就是反犹主义，是坐实于哈曼的灵。哈曼的灵现在非常的活跃，他们要除去犹太人以及基督的心腹。要知道哈曼的灵恨恶神所爱的人，就像以斯帖一样，教会拥有独特的机会来与以色列同站立，我们不能忽视为以色列祷告和为以色列说出真相的责任。我们要武装自己以抵御哈曼之灵的傲慢攻击，抵挡哈曼的灵。大部分的人看不见或者不理解，世界正在受哈曼的灵所推动的反闪主义所影响。哈曼的灵不但要消灭犹太人，还要消灭耶稣的心腹。要知道哈曼的灵憎恶神所爱的一切和神所爱的人，那些试图摧毁以色列的敌人也正在试图摧毁我们。以下让我们看这一段的先知性启示。神说，现在是你兴起发光的时刻，拿起圣灵的剑，也就是神的道，斩断阻碍你国度命定的邪灵。 神说，我是主，我不会拒绝我的百姓，我永远不会抛弃我的圣言和给你们的产业。你要向大山说话，要在灵里祷告，并宣告我的计划将会成功。你要宣告，我知道仇敌的计划，并且我要审判他们。现在是把哈曼和他十个儿子挂在木架上的时候了。我是向恶施行报复的神，兴起吧，这是我审判的时刻。骄傲的人将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而义人将在我的坚固台中得到庇护。当你进入天上法庭的时候，请求主洁净你的心，神会让你意识到那些东西需要被除去，并将它放在这位公义的大法官的脚下。相信他要在最适当的时机去审判控告你的仇敌，并且提升你。要记得要保持谦逊和纯洁。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默想，默想圣灵启示你需要把什么放在天父这位公义的大法官的脚下。是某种情绪，是人，是处境，还是你身体的状况，或者是曾经受到的伤害？现在就进入这位至高者的庇护中吧。时候到了，现在是悔改的时候，现在是认出你处在什么样的属灵征战的时候，现在是寻求神的智慧来克服挑战的时候，现在是确认神的真理和他的应许的时候。神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是得胜者，我们必得胜有余。在罗马书8:31-33这里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选择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让我们向前迈进，相信我们必能得胜。普尔节快乐，安息日平安。